穆恩德烈他说，穆恩德烈他写了很多的书，也讲了很多的道。人家问他说，穆恩德烈先生啊，如果你要用一句话来总括你所讲的道，你要讲什么呢？好，他说 ，Take time to wait upon the Lord。花时间等候在主的面前，也就是穆安德烈弟兄，他一生讲了那么多的道，写了那么多的著作，他发现有一件事最最重要的，就是神的百姓实在需要多多的花时间来等候在他的面前。他说，今天众教会最需要传讲的一个信息，就是等候主。可是为什么那么少教会来传讲这个信息呢？因为这件事是我们肉体最受不了的，也是仇敌最反对的，是我们天然人最不愿意的，所以很少有人传讲这方面。因为除非我们真实的去等候主，我们怎么去传讲这个题目呢？可是这却是当今神的众教会最需要传讲的一件事情。那我们来看一段圣经，在以西结书44章。以西结书44章第10节到16节，第10节到16节，两段圣经1028页。1028页。
当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有利未人远离我，就是走迷离开我，随从他们的偶像，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孽。然而，他们必在我的圣地当仆役，照管殿门，在殿中供职，必为民宰杀燔祭牲和平安祭牲，必站在民前伺候他们。因为这些利未人曾在偶像前伺候这民，成了以色列家罪孽的绊脚石，所以我向他们起誓，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孽。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他们不可亲近我，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也不可挨近我的一件圣物，就是至圣的物，他们却要担当自己的羞辱和所行可憎之事的报应。然而我要使他们看守殿宇，办理其中的一切事，并做其内一切当作之功。以色列人走迷离开我的时候，祭司利未人撒都的子孙仍看守我的圣所，他们必亲近我，侍奉我，并且侍立在我面前，将脂油与血献给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他们必进入我的圣所，就进我的桌前侍奉我，守我所吩咐的。
谢谢。我们知道神拣选利未人哈，在他的圣殿里面呢做祭司啊。我们今天在新约的里面，彼得前书2章9节讲到，我们就是神所拣选的君尊的祭司，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君尊的祭司，哈。可是呢，同样是祭司，哈，在利未人里面呢，神分为两类，哈，有一类呢，就是神说他们不可以亲近我，好，他们不可以亲近我，哈，那他们呢，只可以在殿里面，在殿的外面，哈，在外院里面，在那，做一些圣殿里面的事情，是站在百姓的面前，去服侍这些百姓，去杀羊啊、宰牛啊，哈，他们必须要在外院，离神远远的，好，那只有撒都的子孙呢，他们是可以，在神的圣所里面，在至圣所里面，他们可以在神的圣所里面呢，亲近他，侍奉他，侍立在神的面前，好，守他所吩咐的，好。所以今天我们讲的等候神呢，就是像这个撒都的子孙一样，进到至圣所，到神面前来服侍神自己，这就是等候神。等候神就是进入至圣所。至圣所，今天那个至圣所在哪里？ 在我们的里面，对不对？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是神的殿，是神的居所。我们进到里面来，来亲近他，来侍立在他面前，啊，来听他所吩咐的，这就是我们所讲的等候神。好，那等候呢？在英文里面有两种，一个叫 wait for， 一个叫 wait upon。好 ，wait for 就是说他还没有来，我们在等他来。好，可是在圣经里面也有这一方面等候的意思。好，就是你要等候神来成就这件事。好，可是呢，我们比较多要强调的是讲到 wait upon， 就是侍立在他的面前。那个 wait upon 就是说他已经来了，他已经来了，那我只是站在他的面前注视他，注视他，侍候他。好，这是一个 wait upon。 好，那这就是我们讲的等候主。好，那我们会发现神要我们来，他拣选我们成为祭司，有一件事情最重要，就是要来靠近他，来亲近他。除非我们亲近他，我们就没有办法守他所吩咐的，因为我听不见他的声音。好，那今天新约的时代，我们那么有福气，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可以这样来亲近他。哦，这是我们何等大的权利。可是今天在新约时代的神的百姓，太多放弃掉这个权利，这也就是为什么神的百姓贫穷的原因。因为我们可以这样亲近他，是一个最大的恩典和福气。好，那我们看见耶稣在地上给我们非常好的榜样。好，主耶稣在地上呢，我们可以看见他在马太福音14章22节那里讲到，耶稣给5000个人吃饱了以后，他就催门徒上船，然后他散了众人以后，他就怎么样，独自上山，整夜祷告，整夜祷告，那一直到什么夜里四更天，知道吗？到夜里四更天，他在海面上行走，那你看，你知道耶稣变5饼2鱼变给5000人吃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天将暗的时候，对不对？差不多是傍晚的时候。好，然后吃完饼这些鱼以后，耶稣呢，他散了众人，他独自上山，他祷告到夜里四更天。好，那他是神的儿子啊。他需要祷告那么久吗？有那么多话好祷告吗？你想耶稣在做什么？他就是在亲近天父，他在亲近天父。这位神的儿子，他在地上，他每次服侍完，他尚且需要这样来亲近天父。好，他常常需要在跟天父有一个最亲密的连结，好让他一直活在他的旨意里面。更何况我们何等的需要。好，那还有呢，在路加福音6章那里，6章12节讲到说什么呢？耶稣要拣选12个门徒以前呢，他就整夜祷告到天亮。好，整夜祷告到天亮，然后呢，他就叫门徒来，从他们的中间他就选了12个门徒，好，来跟随他。那其实耶稣是神啊，好，他应该很容易就明白天父的旨意，他是神的儿子，很容易明白天父的旨意。他要拣选12个门徒，他为什么还需要这样子的整夜祷告到天亮呢？好，我自己读到那边的时候，我就想到说，很可能因为耶稣知道天父的旨意，他12个门徒里面其中有一个是犹大，而这位犹大呢，将来要出卖他，而且还要用亲嘴的记号来出卖他。所以要拣选这样的一个将来会出卖你，他会跟随你跟随3年多，然后有一天他会出卖你， 而且是用这样来亲热 的表示来出卖你，这对耶稣一定很不容易。你知道这样的一个人将来会出卖你，然后整天跟你生活在一起，对你实在是一根刺，对不对？好，那所以耶稣需要整夜的祷告，好让他从神那里得着更大的力量，好，以至于自己更大的力量，使他的心能够完全的降服于神。我们如果你要拣选，你愿不愿意选这样的一个人？对，我们明明知道他有一天要出卖你，你要特别的从那么多人当中，万人当中，你要去选他来做你的门徒，每天跟你生活在一起。好，那可是耶稣他需要这样祷告来亲近神，那我们就会知道祷告呢并不是你跟神一直讲话啊，那样就好了，他需要来更靠近天父，更跟天父祷告，到他整个的心降服，乐意的选这样一个会出卖他的人做他的门徒。祷告呢有很多不同的形态，我们前上个月我们讲了四次有关赞美，对不对？哈，祷告呢有一种就是讲到在神面前赞美称谢颂扬，这是一种祷告的方式。另外一种祷告方式呢就是祈求，哈哈，求问哈，主啊这件事该怎么样啊，好，我前途该怎么求问。另外一种呢就是代求，我们在为别人代求，好，那比较多的基督徒呢大部分的祷告都是代求，好，会求问的已经不错了，好，很多基督徒是不必求问的，我什么都自己来，自己做决定就好了，好，大部分基督徒的祷告都只停留在代求，好，有的还不是代求，都只是代我自己求啦，求我的家人呐、啊，我的这个亲人呐、啊，我的工作，我的什么比较多是这样子，好，那另外一个最深的祷告，最高的侍奉，就是与主面对面的来，跟他心与心的相契合，瞻仰他的荣美。这种是一种敬拜，好，这是一个敬拜。那这是一个最高的侍奉，一直到永恒里面。如果我们看启示录，好，在永恒里面，你会发现那个24位长老啊，常常就是俯伏，好，把冠冕拿下来，然后就是俯伏，就是在那。我以前不明白，我都觉得哇，天堂的生活实在很没意思。好，那可是呢，当我开始过一个等候主的生活以后，哦，我发现跟主在一起是这么甘甜，这样的享受，这样的荣耀，那启示录就向我开启了。这就是俯伏敬拜，等候主就是这样的祷告，就是这个等候主就是一个亲近他。敬拜他的意思，有没有声音都没有关系，刚开始可能需要借着我们有声音的祷告比较容易让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可是当你已经那样与他面对面的时候，那时候你就不想讲话了，无声胜有声，你就是心与心相契合，在那一直把爱浇奠在主的身上，浇奠在主的脚前。好，那这就是等候主。那我们想摩西40昼夜他与神面对面也是这样子，你想他跟神面对面40昼夜一定没有讲很多的话，也没那么多话好讲，那40昼夜跟神在一起做什么，就是在那注视他，瞻仰他的容面。那这样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摩西的面皮发光，甚至以色列百姓不敢看他的脸。好，那所以当我们这样子在注视神的荣美吸引我们，神的 威荣，那样照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到一个地步，我们的脸面就会反照出神的荣形来。好，那耶稣在地上，他就是给我们做了一个最好的榜样。虽然耶稣知道他在地上的服事只有三年多的服事，那个三年多要把这个天国的福音传给这么多人，要把这些属地的人告诉他们很多属神的事，天堂的事情，他有太多事要做了，那么多人，那么多的病要医治，很忙，对不对？可是呢，耶稣常常需要离开人群，离开人群，然后去整夜祷告，单独跟天父在一起。好，那从这些给我们看见，耶稣取了肉身来到地上，好，他需要多多的亲近神，支取神的力量。为什么？因为肉身本来就是有限制。我们每一天，当我们这个肉身在跟人交往啊、接触啊，哈，我们的灵力、体力都一直在耗损，好，所以我们很需要跟这个天上的能源连在一起，好，从他得着属天那个更大的力量。好，那如果我们有一些属灵的恩赐，好，像有一些人有医病的恩赐，有赶鬼的恩赐，好，那如果他常常使用这些恩赐，可是呢，他却在他私底下的生活里面很少花时间来连于这个天上的能源，这个力量的源头，到他的后来晚年的时候，常常会得神经衰弱，好，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力量一直在用，好，在那用那些恩赐，可是我们却没有跟这位赐恩的主一直来连接。那个就好像什么呢？等候神就好像什么？好像那个弟兄们那种刮胡刀啊，哈，你用到后来没电了，哈，那你需要给它插在这个插头哈，插在那，哎，隔天起来那个又充满了能源了，那刮胡刀又充满了能源，好，你会发现那个刮胡刀它插电插在那，好像没有在做什么事，可是它就是默默的一直在吸取那个能源。我们在亲近神就是这样，在那吸取能源。有时候即使我们好像没有很特别的什么感觉，但是你来亲近他，真的把你整个的心力注意力在他身上，你会发现不知不觉一段时间以后，主会做很大的改变，你会发现你里面有很大的改变在你的身上。那我们有一位弟兄哈，他有一次到很远的地方哈，去服侍一个病人哈，去探访一个病人。那他回来以后呢，他就好累哦，很想睡一觉这样哈。那他就躺在床上，他很想睡一觉，就他才一躺下去呢，里面有一个感动，就是说叫他要起来。安静来亲近神。好，那这位弟兄呢，他在我们的当中信了主以后，他就已经常常很听话，常常学习操练亲近神哈，所以常常操练跟随里面圣灵的引导，所以当他里面有这样感动的时候，他就很顺服，虽然身体很疲倦，他就顺服的起来，就坐在床上哈，他就坐在床边，就在那亲近神，闭着眼睛在那亲近神。他说隔了一段时间哈，忽然间主就把极大的渴慕放在他的里面。他说那种渴慕呢，就好像摩西在那渴慕，在那呼求神说：“神啊，把你的荣耀显给我看。”那种渴，大大的渴。所以呢，他就在那呼求神：“神啊，求你把你的荣耀显给我看。”好。那他说那个是他第一次感觉到那个里面有那么深那么深的渴慕，那所以他就在那一直求，而且他相信主一定会向他显现。好，那你知道吗，当我们在神的同在里面，你的祷告都不会只到达天花板的。 很多时候我们跟神那样连在一起的时候，你的祷告你就大有信心，大有确信，你的祷告你知道是在蒙垂听的祷告。你看那个穆勒，穆勒为什么他的祷告常常他就是那么有把握，有时候他祷告了，别人还要再祷告的时候，他说你不必祷告了，主已经听了，我知道。好，他为什么那么有把握？因为他一直住在神的同在里。那个穆勒，他一直跟神连在一起，这就是约翰福音十五章所说的：你们若藏在我里面，好，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祈求的，就给你们成就。因为你藏在主的里面，你常跟他连在一起，所以你的祷告你都知道，你那个祷告都不是你的私欲来的祷告，不是你私心的祷告，你知道你的祷告是讨主喜悦的祷告，是合神心意的祷告，所以你祷告的时候你就知道主垂听了，而且是那个主的那个同在那个彰显，所以你非常有把握，你知道你这样祷告主已经垂听了。所以我有时候祷告一下子以后，我就为这个感谢了，我知道主已经垂听了。那这位弟兄呢，他说他在那祷告，一个像摩西那样的呼求，好大的渴在他里面，真的把你求你把你的荣耀显给我看。好，那他说他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一直呼求，忽然间他说他虽然是闭着眼睛的哈，可是呢他就是那个灵里面的眼睛，就是看见他发现他的房间越来越亮越来越亮，那个神的荣耀的显现，整个房间那么荣耀越来越亮，他说到一个高峰的时候，圣灵就好大好大的浇灌他，神他说神伟大的全能进到他的里面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亲近主，神常常做最伟大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比如说刚开始只是安安静静好像没做什么，特别是对主的那个渴慕，渴慕是最没有办法得着的，对不对？这个那么宝贵的恩典，渴，哎呀，我觉得做妈妈的最喜欢她的孩子一生出来就很有胃口，一直吸一直吸啊，这种妈妈最轻松了，他就是会找东西一直吃，这孩子你就放心了。好，那可是那个渴是最难的，有些小孩子生出来他就是，哎呀，你的牛奶那个奶嘴要一直塞一直塞，他嘴巴就不张开，整天就一直睡都不想吃，可是妈妈会很头痛的。可是那个渴是最难创造的，没办法医耶，人的那个胃口很难医的，你只能一直怎么样引发它，很难。我们属灵的胃口也是这样，你可以听一篇道很有道理，听得很觉得很高兴，听得觉得很快乐很有道理，可是有没有使你更渴，那是最重要的。每一堂的聚会在我们的当中，在我里面都有一个期盼，就是主一定要今天借着今天的聚会创造更深的渴在我们的当中，在我们的里面。什么时候我们不渴，我们的灵命就开始往后退了，我们只是头脑知识越来越多而已，很多对很多事就开始不耐烦了，我们就喜欢一直听更新鲜更新鲜的道理，因为那个知识永远不够满足的。可是如果我们里面渴，你即使台上好像没讲什么道，你就是在那亲近神，你都觉得够饱足了。你可以去参加一个你听不懂的语言的聚会，可是你已经在那一直吃它喝它，你里面有它，外面有主的同在，你就已经够饱足了。怎么样创造这个渴呢？等候神是最好的方法。为什么？因为神就是爱火，我们来亲近这个爱火，你越靠近火，你里面就越热了，对不 对不对？你常常靠近这个爱火，你里面的爱火就一直烧起来了。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在生活的时间里面开始不花时间等候神，虽然我们可以忙于很多的服事啊，哎，也服事得很兴奋，很有果效啊，好啊，啊，我们教会最近都在推行什么什么往怎么样的传福音啊，哦，我们也传得很高兴，很兴奋。当然，传福音很重要，可是永远不可少的就是你必须要有单独花时间亲近神，否则有一天你就发现那可不见了，可不见了。这就是在在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第十章，在路加福音第十章42节，
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
谢谢。很多人都以为说，哦，马大就是忙就不好，好，不见得。如果当然忙是蛮危险的，好，除非你的根基够深，好，你跟主那个连在一起，已经成为像你的呼吸一样的自然，你可以在主里面忙，没有问题。可是很多时候，这种扎根需要花很长的年日的。如果我们这个年日不够深，你一忙了，你心就死掉了。那马大呢，他最主要的他就是思虑烦恼。好，就是我们如果不够有坐在耶稣脚前的时间，我们虽然也是好意一直在服侍耶稣，要煮好吃的给他吃啊，我们里面就开始一忙乱，我们就可以就开始发怨言，就开始指责别人，一方面在服侍神，一方面在指责别人，这些人都不服侍，都是我在做，我为什么一个人就要这么累？好，所以他就开始来到耶稣的面前，开始来抱怨了。好，可是耶稣怎么说？耶稣说，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他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耶稣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弟兄姊妹，我们真的需要把这句话深深放在我们里面，在我们生活的里面呢，我们常常需要对自己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主，我就是要选择你。因为我们常常觉得许多事都不可少，哦，这个也很重要，那个也很重要，只有一件是可少的，就是亲近神。真的差不多一个人一忙起来啊，第一个删减掉你生活的 schedule 就是亲近神。为什么？亲近神没有人看见，只有耶稣看见。还有呢，亲近神有时候并没有那么快明显的果效，对不对？我无论去读圣经啊，去传福音一个小时，都一定有一些果效的嘛。可是亲近神一个小时不见得有果效，其实啊，不见得有你看得见的果效，但是在你看不见的里面是一定有果效的。这就是穆安德烈他说的，没有一分钟等候主是徒然的。他说，弟兄姊妹，你们等候主没有一分钟是徒然，也就是没有一分钟是白浪费的。因为你在亲近神，神就亲近你。当神亲近你，你想他会做什么工作？他就一直在把你属地的一直在拿掉嘛。那个属地的脆弱的性格他就一直在做掉，属地的烦扰他就一直在拿掉，属地的那个容易怀疑不信他就一直在拿掉，他开始把属天的那个刚强的信心放在你里面，一个刚强勇敢的灵放在你里面，他开始把属天的那个爱火渴慕坐在你里面。所以没有一分钟你等候神是徒然的。那耶稣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如果你要让神 把属天的生命坐在你身上。他说不可少，只有这一件，这姐姐，因为这件事是他亲自在做，他一直在坐在你身上，不是靠你自己做。啊，你要做什么？你只是来到他面前，给他时间做，给他机会做。那神一直在寻找这样的时间。有一位姊妹，她是神学院里面的姊妹，她在读神学院，他们神学院都要自己打工哈，来供应自己的学费。那可是她跟神约好了，她就说：“主啊，我一定要每一天花一个小时来亲近你，好，花一个小时来亲近你。”可是她有一天呢，她就非常的忙，从早一直忙到傍晚的时候，好，打工工作才结束。那只剩一个小时，好，接下来他们就要晚崇拜了，好，那晚上的那个崇拜呢，他需要对毕业生致辞，好，那只有一个小时，他可以来预备奖章，他也可以来吃饭，好，然后睡一下，因为他实在身体很疲倦。第三个选择呢，就是选择来亲近神。如果是你，你要选择什么？赶快预备奖章啊，要不然怎么办？一个小时以后站在众人面前讲不出来怎么办？对不对？可是他选择了，他跟主说：“主啊，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不可少的只有一件，所以我就是要把这一个小时拿来亲近你。”就他那一个小时亲近神。他说他就在那一直的亲近神，一直的亲近神，时间一直过去，一直过去，好，可是忽然间他整个身体的疲倦恢复了，重新得力。还有呢，神就把一篇信息放在他的里面，而且呢，当几年以后他们这些毕业生都到各地去宣教回来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就说：“欸，我们毕业的那一年齁，我们已经忘了是哪一个人致辞齁，哎呀，他的那一些话齁，叫我这几年在宣教工厂上一直都成为我非常极大的帮助。”那这一位姊妹她一点都不稀奇，因为她知道这篇信息完全是从神来的，是神要对这些毕业生所说的话，是这些毕业生的需要。所以弟兄姊妹，给我们看见，当我们面临一个很紧急的关头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选择那个不可少的那一件。那样的人就是最聪明的人。我们再看诗篇27篇，第8节，27篇第8节。
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
谢谢。你看大卫哈，他就是一个对神很有反应的一个人。好，你说好，就是神说，神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好，那大卫马上他说那时，他就一听到主这样说，他马上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大卫就是一个对神很有反应的一个人。他没有说：“主啊，何必要寻求你的面呢？好，我还有那么多仗要打啊，好，那你率领我去得胜这些仇敌就好了嘛，我治理你的百姓治理好就好嘛。”主说你要寻求我的面，他就说好，主你的面我正要寻求。他是一个对神这么有反应的。我求主把这个话也放在我们的里面，主今天也告诉我们说，你们要来寻求我的面，你们寻求我的面，你们就寻得了医全体的良药，医全体灵魂身体的良药。你寻到了他，你灵魂身体都得到医治。那 还有呢，第四节哈，大卫说什么？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你看大卫他说哈，他一生一世有一件事是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就是要寻求神，要瞻仰他的荣美，然后才是求问。你发现大卫其实他一生哦，无论遇到什么事，他都求问神哈、哦，仇敌来了啦哈、哦，他都不是马上去迎敌，他都会问神，神啊，这次我要不要去迎敌？好、哦，大卫是凡事求问神的，但是求问还不是他一生里面最重要的。他说他一生里面有一件事最重要的，是一生一世都要做的，就是什么？在他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瞻仰他的荣美，哎呀，大卫，我都觉得难怪他那么摸到神的心，他很懂得神的心，神的需要，神渴望我们来靠近他，来亲近他，来瞻仰他的荣美。所以大卫他很明白，他跟玛利亚一样的明白，知道只有这件事是最重要的，只有这件事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再来看哈，看诗篇六十三篇，你看六十三篇哈，第一节，第一节第二节，
神呐、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的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
谢谢。你看大卫他这一篇是在旷野的时候做的，好，那他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他做什么？可想神，切慕神，然后他就在怀念着他在圣所中曾如此的瞻仰神的荣美，他渴望快快的能够再回到圣殿去，就是要瞻仰神的荣美。我们常常是什么？我们没有水，我们就渴想喝水。好，还有呢，我们疲乏呢，我们就渴想睡觉。好，我们渴想的都是这个。可是大卫说什么？我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大卫他很明白，神需要我们的爱啊，他也知道他最深的需要就是来瞻仰神的荣面。他知道他瞻仰神的荣面，他的心就满足了，他就有力量了。有一位姊妹，她就有一天哈，她就跟主说，她说：“主啊，你哈、哦、好像全世界的担子哦，都在你的身上哈、哦，你要担当众人的重担哈、哦，还有全世界的人呢，你都要照顾哈、哦、啊，解决那么多的麻烦哈、哦，解决那么多的事啊，主啊，有没有什么我可以效劳之处哈、哦？我有没有什么我可以替你做的哈、哦？可以叫你的心得到满足的哈、哦？”那主就说：“有，你来跟我说话，你来跟我说话。那”那主就告诉他说，大多数的人呢，都只是一昧的跟我要求这个求那个，要求孩子啊，哈、哦，要求这个一个好的工作啊，求有房子啊，哈、哦，求加薪啊，哈、哦，好、哦，每个人都是跟我求哈、哦，可是呢，都很少有人愿意来跟我谈心，跟我说话，让我可以进入他的生活里面，成为他生活中的一部分，就是很少人愿意把他生活的大大小事拿来跟我谈心，跟我商量，都只是求。那这位姊妹呢，她才知道说， 哦，原来主那样渴望跟我们交通，好，那么喜欢跟我们谈心，跟我们说话，好，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好像把神只当作一个能力，啊，赶鬼哈，医病哈，可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位有位格的神，他渴望跟我们相交。谈心说话，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许多人拥挤他，拥挤他，要他医病，要他变成饼，变成饼，变饼给他们吃，好，他们要的就是这些。可是很少人懂得来靠近耶稣的胸怀，来满足他的心。有一次，主耶稣就对两个姊妹说，他说，人类啊，那渴望被爱的心哦，岂不就是我的反照吗？神心的反照，就是人类为什么那么渴望要被爱，渴望要有爱的对象，其实就是神那么渴望我们来爱他。神创造我们，他要跟我们有爱的来往，爱的相交，爱的关系。可是我们好像要求的都是一些外面的东西，我们的心常常交给某一个人，某一个工作，我们的心都是这样，一直交给这些工作、这些人、这些事情、这些东西，或者交给东西，某一个，哎呀，好宝贵，好好看，很珍贵的东西。可是我们的心没有来交给神，要来跟他相交。人一直在追求爱，小时候我们一直要渴望父母更多爱我，以后呢，我们要同学爱我多一点。我们长大了，我们要另一半，一个异性的朋友来爱我。可是除非你让这位爱的神住到你的里面，你常常从他的身上得到爱的滋润，除非你把你的爱全然的浇奠在他的身上，真实把你的感情奉献给他，愿他的爱来掌管我的感情，否则你的爱永远不会得满足的，你永远不会得满足的。因为人的爱是那样的，没有办法满足另外一个人的爱的需求，在他最需要爱的时候，常常是你不方便的，对不对？包括父母对孩子的爱。好，我前些日子听到我们的弟兄的见证，好，我很感动。他说当他夏令会回来以后，他就更多的住在主的爱里面，常常的跟主连结，以至于就发现更能够真的是放下自己的老自己去爱。他说有时候回到家，小孩子呢想要来跟他又说这个说那个的时候，其实你这时候很不想跟他说话，因为你很累，或者你很想安静下来。可这时候呢，你在主的里面有从神来的爱，你就可以撇下我自己的感觉和需要，先来满足这个孩子的需要，听他说话。我们除非我们住在这位爱的神里面，我们常常对别人的爱，甚至是我们最爱的孩子，那个爱都是那么粗糙。所以在我们对他的反应跟态度里面，常常不知不觉就伤害了这个孩子。我们也这样伤害了另一半，我们也这样伤害我们那些爱我们的，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来跟这位爱的源头连在一起，没有让他的爱一直来更新我们，来充满我们，让他的爱来取代我们天然人那个有限的爱，那个自私的爱。所以亲近神多么重要，多么重要。 那如果我们懂得这样亲近神，我们就像大卫一样，大卫他实在是一个最聪明的人，因为他不管在遇到任何的遭遇，他第一件事就是要先寻求神的面，寻求神的面。所以你看，他不需要为自己争什么，神自己把国位争回来给他，对不对？他都不争，神就把国位就来拿来给他。所以如果你懂得一直来寻求神的面，你是最聪明的人，因为你最有靠山，你一生一世都最稳妥。那我们要像以赛亚书那里所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现在正是恩门大大打开的时候，我们要竭力来寻求他，好叫我们可以那样子的跟他连在一起。那寻求神，其实最重要的是神需要我们，神需要我们。我们很多时候都是一种人本主义啊，我们就会问说，那我追求主，这样我可以得到什么好处呢？好，那我花时间在主面前，我可以得到什么益处呢？我们很多时候就是人本主义，我这样花时间下去，我可以得到什么好处，得到什么益处。但是我今天要讲到我们等候主，为什么我们要等候主？等候主最重要的就是因为这位宇宙的王，天地的主宰，他邀请你来亲近他，是他邀请你来亲近他，他渴望得着你的心，得着你的全爱，好叫他能够把他的爱，他全所有那样充满你，充满你。他要把他一切的丰盛都倾注在你的里面，可是除非你来亲近他，敞开你的心门来爱他，来欢迎他，接受他，否则你没有。那我们有一位姊妹，她每一天睡觉前，她是个老师啊，她每一天睡觉前她都会花一个小时亲近神。有一天呢，他有一次做见证说，他说他那一天要赶写一个报告，所以就一直写报告，一直写报告，好，就忘掉了时间。他说，当他正在写报告的时候，忽然间神的荣耀就这样大大的浇灌下来。他一看表，就是他平常亲近神的时间。哦，他心里好受感动哦，他就知道神。我先把神撇一边，可是神并没有把我撇一边，神还是要来用他的同在来吸引我来亲近他。真的，我们这个人很虚晃，我们一遇到一个紧急的事，我们就先把神撇一边。可是神那么信实，他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把他撇一边，我们就越来越完蛋了，我们越来越离神越远，我们靠自己就越活越紧张了，越活越贫穷。我们看见大卫，他在什么时候寻求神？是在他身体疲乏、干渴，在旷野被仇敌追杀的时候，他才寻求神。所以弟兄姊妹，这给我们看见，当我们遇到紧急，很紧急，只剩这么一点时间，碰到危难，我需要赶快想办法解决。好，碰到这个经济的困难啊，我等候神，我这个时间拿来再多做一个小时，我就可以多赚一些钱的。好，可是，在这样的环境底下，我们愿意寻求神，我们愿意寻求神，这对神是极宝贵的。在你环境最不容易的时候，你来寻求神。这样的人何等聪明啊。那我最后就是讲到，我们有一位姊妹哈，她也是每天都亲近神一个小时啊。那有一天她亲近神的时候，什么感觉都没有，哈，那神也都没有跟她说话，哈，所以一个小时到了以后，她就起来，她开始要做事。 他说等他起来开始要做事的时候，忽然间里面神跟他说，说我很享受这样跟你在一起的时间，我很享受这样跟你在一起的时间。啊，这姊妹好惊讶，吓了一跳，才明白说，哦，原来我没感觉，即使在我没感觉的时候，其实神在享受我的爱。所以弟兄姊妹，你等候神呢，最主要不是你有没有感觉，不是你在享受那个甘甜的感觉，当然神也让我们享受，可是有时候神没有让我们享受那甘甜的感觉的时候，你还愿不愿意等候他，亲近他，让他来享受你的爱，你对他那个坚定不移的爱，你对他那个愿意舍己，舍掉自己的睡眠，舍掉自己的疲倦，舍掉自己的困难，来亲近他。所以等候主最主要就是满足神的爱，他爱的渴求。好，那除非我们愿意这样来亲近神，否则我们永远不会明白神对我们到底有多么深的渴慕，他对我们的爱是有多深，除非我们花时间来亲近他。我们也许会看到其实我们常常会这样，就是说我们会花很多的时间啊，很火热的服侍啊，我们也愿意花很多时间查经啊，或者带别人查经啊，可是如果我们没有花时间来亲近神，你会发现我们里面对神没有那种渴慕，那种恋慕，没有那种爱的恋慕。那你看一个基督徒，他对神有没有爱的恋慕，你可以知道他在生活里面有没有去亲近这位爱的神。如果我们让神的灵在最深处跟我们相契合，好，我们的爱来满足神的渴求，那他的爱充满在我们的身上，这时候呢，我们就能够用他的爱来爱我们周遭的人。那时候我们的爱就不再只是一个渴求人家来爱我，而是我们可以源源不断的供给别人，我们里面那个爱的需求被主做过了，就变成是一个可以无条件一直去爱人而并不求人的爱的回报。所以呢，我们人类最大的贫穷呢，就是没有来找到神，而人类最大的富足呢，就是来找到了神自己，他成为我们里面爱的源头，成为我们的良朋密友。好，那我最后就是想到一处圣经，我们就结束，在箴言第八章，箴言第八章。34节、35节，
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变为有福。因为寻得我的，有寻的生命，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
谢谢。好，那这里讲到说那个。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变为有福。我盼望我们是日日，不是有时有，有时没有，不止日日，而且时时。好，我们可以在忙很多事，可是我们的心一直在等候他，在要他。好，我稍微讲一下，我们等候神、亲近神呢，就是你刚开始就是一直跟神说话，跟他讲爱的言语，好，神喜欢我们一直来跟他说话，说话，好，不要只是祈求、求问，乃是跟他谈心，好，所以什么事你都可以来跟他说话，好，告诉他你里面的渴慕、你的需要，而且多多诉说主的荣美、主的可爱。哦，主啊，吸引我更来爱你， 多跟他有这个爱的话语的相交。好，那你可以做一个最舒服的姿势，无论跪着或坐着，只要你是保持一个可以维持最久的姿势，让你忘掉你身体的需要，好，你就保持那个姿势。好，那你就在那里一直跟主说话。你刚开始可以先用一些一首爱的诗歌来向主唱，唱了以后你就开始在主面前赞美，让你的心都倾向他。他在哪里？就在你的里面。所以你就是回到里面，然后开始一直跟他说话，一直跟他说话。好，越说话越说话，你会发现你的灵就一直活过来，而且你就一直柔软下来，里面就开始越有爱的滋润。好，那这是需要培养的。有一位妈妈呢，她刚开始她听到这样的教导以后，她说她刚开始就每一天这样操练亲近神。好，她说她有三个月都没有感觉，三个月都没有感觉。好，可是她就是坚持要主，我就是要你，我就是要你，好，你一定要来向我显现。好，她就是一直这样要主，好，每天早一点起床就在那要神。那他说三个月过去以后，有一天忽然间就在亲近神的时候，圣灵就好大好大的充满他。他说那个爱哦，那个爱就那么浓那么浓，那个他里面就被爱那样子的充满。他说到一个地步，他说哎呦，我就好爱耶稣，好爱耶稣，爱到想把他吃下去。我想我们有孩子的就知道，说你孩子好可爱好可爱，好想咬他一口哦，就是啊，我就是那个感觉啊，那个耶稣的爱就是那么可爱那么可爱，好想把它吃下去。这是神的工作，所以我们亲近他，亲近他，哎呀，不只是享受他的爱，让他享受我们的爱，而且他会做最奇妙最深的工作，使我们可以一直住在爱里面。何等，你羡慕羡慕过这样的一个生活，住在爱里面，住在爱里面，让我们更多来靠近他。我盼望我们刚开始呢，好不好，每一个人可以今天在主面前跟主许愿一个立志，主，我每一天我要花，你可以跟主许愿半小时或一个小时，照你自己的度量。好，半小时，至少有个半小时。好，要有个开始，开始这样亲近神。好，那最重要就是固定，好，那个时间我固定一定亲近神。好，还有呢，你跟主讲半小时就一定要半小时，你跟主讲一个小时就一定要一个小时。好，那当然一个小时比半小时更好，你会更蒙福。但是呢，主照着我们每一个人尽力，尽力。好，那如果刚开始你不要给自己定标准定太高，免得你都没有去做。好，那我知道我们当中也有人刚开始只定15分钟，可他每天那段时间15分钟一定亲近神。好，就弄闹钟，好，15分钟到了，那你就可以跟主说，主啊，谢谢你这段时间，我知道我亲近你，你也在亲近我，我谢谢你在我里面做了远超过我所求所想，你就这样跟主说。好，那渐渐呢，你里面会越来越渴，你就把15分钟加长到半小时。好，那你就是表示你里面爱的胃口越来越大了。好，好像你跟主约会越来越有意思了。好，那个约会的时间就加长。好，那从你跟主可以安在那约会多长的时间，就知道你跟他的关系有多亲密。那你就知道你的祷告多么的蒙垂听，多么的有把握。跟主建立最好的关系，那是我们每一天需要努力培养的。好，所以好不好，我们每一个人等一下我们唱完这首诗歌以后，我们跟主祷告，主我要，好，每一个人在主面前一个许愿，我每天要哪一段时间，这个是晨更以外的时间，晨更你一定要早上起来去赞美他亲近他，然后你读圣经。好，那晨更以外你再播出一个这样的时间，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就是用中午的休息时间半个小时，在车子里面，在树荫下，好，在办公室里面去亲近神。好，那还有呢，回家以后， 好，睡觉以前，就是无论如何，你找你最精神最好的时间来亲近他，来跟他约会。好，我们一起再来唱这一首诗歌，331首，颂赞诗选331首，主你容面是我所限，我们起立唱。
Thank you.